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约翰十一章，方便的话你把你的圣经一直打开。十一章把我们带到一个每一个人一定会也一定要去思想和面对的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在座有没有人没生过病的？接着圣经在第三节，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二个主题，随着病痛带进这段经文的，叫做爱。人需要被爱，你觉得呢？病人呢？病人更需要主的爱。我们常常希望自己的病快点好，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病可以把我们带进与神与人更深的爱中。接着在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里面又把我们顺着爱和病带进了第三件事情，就是死，还有第四件事情，神的荣耀。病、爱、死、神和儿子的荣耀。若是不信耶稣，若是不读懂圣经，我们不容易把这四件事情放在一起，而且有这么密切的关联。中文有四个字叫生老病死，如果你稍微调整一下它的顺序，就是生病老死。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生是起点，死是终点。病和老，我们一天一天会老去，可是通常老不一定会把我们带走，但是病很可能会把我们最爱的人带走。我们很难不面对这件事，对吗？传道书有一个极高的智慧留给上帝的百姓，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公义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死。不管你曾经如何如何，也许飞黄腾达，也许贫病落魄，但是最后你们的终点是一样的。没有谁会在那个终点上谁比谁更高贵。我记得我把我岳父送走的那一天，在二滨都需要火化。我记得火化烧出来最后，各位，他要把这个骸骨交还给家属，他会先叫我们现场看这个骸骨。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岳父的骸骨大部分都是红色偏紫色。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哎，别急啊，但是现场的那一位工作人员他告诉我，这个人很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颜色代表他吃了很多的药。 弟兄姐妹，病，然后让我们进入死。可是我们怎么样在病和死里面知道上帝爱我们？其实就在十一章的开头几节，到了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在这里耶稣讲到他爱一家这三个人，他也提到了第三节，当他去告诉耶稣拉撒路病了，那个传信的人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第三节强调的是拉撒路病，但是神爱他。第五节强调耶稣爱他们一家的人，一家的人就是有一个病了，神爱他。神爱另外两个看到自己弟弟生病的姐妹，神也爱他们。你告诉我，病人跟照顾病人的人哪一个需要爱？你慢慢会懂，对吗？耶稣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可是为什么在这两节神爱他们家的这个经文的中间第四节，耶稣却讲了一句当时他们不大容易懂的话，就是拉撒路病了，但是这个病不至于死。后来拉撒路死了没有？那什么叫不至于死？生老病死，弟兄姐妹，神让病痛在人身上发生，特别是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发生，他的目的不是叫你死而已，他的目的是叫你因着他的爱经过死，然后再经验一件你从来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是不信的人无法揣摩的事情，就是你会看见上帝和神儿子的荣耀。我们常常觉得病你把我医好就好了，你不要跟我讲什么神的荣耀，神如果真的有荣耀，把我现在的事搞定，对吗？你搞不定不要谈荣耀。你觉得人有没有远见？你知道你哪一天走吗？你知道你走了第二天会出什么事吗？弟兄姐妹，人的眼光因着病因着苦会把我们自己缩小到你没办法想象的地步。耶稣爱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以爱，真正的爱，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若是没有让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病、我们的苦、我们的死，其实不是上帝要我们经验的。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讲，经验甚至看见神的荣耀，高过，远高过我们在世上的病、苦甚至死。这个是不信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到了后来，耶稣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他眼中看的你们所谓的死。第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什么睡了，我去叫醒他。很多的圣经学者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去叫醒他。如果死在耶稣看，特别是神所爱的人死了，在神看就是什么？睡了。在座有一些年纪的人啊，睡这个字他是非常敏感的，想睡不能睡，想起来起不来，想多睡他就睡不着，想少睡就度孤。你知道什么叫度孤？就是打起瞌睡。 上了年纪的人，我们要安安稳稳稳的睡一场觉，你觉得是不是很幸福？
是。
那你告诉我，死了幸不幸福？哎，他说拉萨路我们的朋友什么睡了。有一个神学家说睡有几个特征，第一个 not harmful， 就是他是不会对人产生任何伤害的，对自己也不会有任何伤害的，对吗？睡觉多好，睡到自然醒，对吗？第二个，睡是什么？睡是 restful， 就是可以让人充分得到完整的休息。第三，睡是 temporary， 睡是暂时的，对吗？他有一天会什么？醒来。可是在耶稣眼中，他爱的人睡了，不一样的地方在，他不叫你，你就睡了。你告诉我，他来重不重要？耶稣爱你重不重要？你想不想睡一辈子没完没了的觉？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是这个比喻如果照圣经所说，耶稣在第九节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没有光。他说我们人生好像一条路，这一条路不停地跌倒，因为在黑暗里走。另外一个走法，就是在耶稣这个世界的光的光照中，我们不会跌倒。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生命有一个超过不幸的人，耶稣不没有用他的爱去爱他们的人，他们的眼光。圣经在这里讲，如果光是一种出于上帝的认识，如果出于上帝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对病，我们对苦，我们对死有一个不在黑暗里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他会把我叫醒。所以弟兄姐妹在座，也许年纪够长的啊，或者你身上随时有带药的啊，弟兄姐妹，死代表什么意思？ Restful， 你真正可以好好的什么休息了。我现在起得比较早，我通常现在四点五点就起了，然后起来啊，读一些上帝的话，然后我就去快走，走差不多四五十分钟回来，再开始做家里的事情。你们猜猜看，我是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你们错啦，因为睡不着，早早睡就早早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甚至连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睡着都没有把握，对不对？在座的也许年轻的人说，不会啊，我倒头就睡啊。啊，你不要夸口啊，我等你来。意思是，原来我们在走一条需要神光照的路。因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对病，我们对自己的病，对别人的病，对自己要面临的死亡，对别人已经经过的死亡，我猜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现在很确定，我即便睡了，耶稣一定会来叫醒我。我睡了，我一点也不痛苦。很多长辈告诉我，他不怕死，他只怕病，而且很怕病不能好。 所以他就请我为他祷告。我说要祷告什么？他说祷告让我快点死。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他很痛苦。我说这种不是长老应该祷告的。他说那你要祷告什么呢？我说我让你有生命的大能，早一点可以经历上帝的复活。他说那是什么意思？太神学了。我说就是死不死无伤，只要有人把你叫起来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接着耶稣基督听到拉撒路病了，可是在第五节他爱他们一家三个人，第六节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然住了两天。这个有点令人费解，照讲一个传道人听到你最爱的人病了，应该怎么？赶快收拾，就赶快过去为他祷告，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等到耶稣到了，在第十七节，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犹太人是死的当天就要入葬，因此我们可以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等这两天？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当耶稣这两天完了，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现在我们可以去。去哪里？第七节，再往犹太去。哎呀，有一次我读到这个经文，我突然惊醒，他不是要去马大玛利亚的家，你注意啊，他不是只要去伯大尼，因为那是马大玛利亚的家，他要去哪里？犹太。犹太是哪里？最终的目的，约翰福音是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最后要把他们家的病、他们家的痛、他们家病的人还有家属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可以把他们叫起来。那么他必须要先做好的事情，就是要预备好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从耶利哥往耶路撒冷上山的路一定会经过伯大尼。我的惊醒是，原来耶稣的目的地不是伯大尼，因为伯大尼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的事工能够成全之后，伯大尼的这位拉撒路才真的有永生的盼望，对吗？路是这样走的。耶稣说现在我们走，第十一节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睡了。所以耶稣确定拉撒路死了，就是两天以后死了，他才开始起身往伯大尼那个方向去。那结果他走了几天？四天。你们算一算这个算数啊，他一听到就去的话，走四天，请问你拉撒路死了没有？还是死了。我们对神的时间，对自己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盘算，可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各位，你的盘算永远不会照你的盘算成就，对吗？可是我们心里有常常有许多的忧伤痛苦，因为我们的盘算没办法成就。那你还要不要盘算？要。我不盘算我干什么？每天那么多时间不就盘算吗？可是时间，你知道什么样的时间最合适？有一个前提，你必须知道最后的结果在哪里，对吗？你必须知道终点在哪里。前面讲有一条路，一条是走在光中的路，一条是走在黑暗的路。 你知道你最后的终点在哪里吗？你若是不知道，你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时间。所以人看为好的时间，多一半不会是神看为好的时间。以前年纪轻啊，不在乎，有体力有精力啊，就是不怕，有胆就是敢闯，什么事情未必如此，对吗？我总是可以改变一些我真正想要改变的事情，没有错，我似乎改变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看到我改变了以后又被别人改变了，对吗？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也不是只有别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在当中。耶稣走了4天，来到了马大、玛利亚那里。20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接着，后来马大叫玛利亚说：“主来了。”他就急忙去找主。在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姐妹真的是姐妹？她们对弟弟的爱是一样的。我不相信她们不爱她们的弟弟，我不相信他们心里不难受，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送一个信息给耶稣？我猜是病重了。可是耶稣并没有如期按着他们的期待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两个人回应耶稣的话一模一样。这句话：“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所以时间我们看为晚了，就是这两个姐妹看为晚的时间，耶稣看为什么？刚好。甚至耶稣在14节说，他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我觉得很过分，对不对？你没有去多待2天好了，你让拉撒路就先死了好了，但是你说我没有去，他死了我很开心，你不觉得这个主有一点过头了吗？弟兄姐妹，所以这两个姐妹似乎用非常含蓄的方法说：“你若早一点来。”弟兄姐妹，早我们看为早会比较好的时间，是不是就是可以让上帝和神儿子得荣耀的时间？第二，这两个姐妹的期待，期待耶稣来到他们这里，早一点来这里，他们期待有一个结果发生，这个结果就是拉撒路不会死。我觉得这是我到今天还在面临的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过去这几年陆陆续续经历到一些自己的熟识的人啊，在主里的同工或者是自己的家人陆续的离开这个世界。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的祷告都是：“主啊，你若是怜悯，你就把他们留在这个地上，你若是有大能有慈爱，求你医治他们的病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早一点来做一些事，事情就没了嘛，一定要弄得我们鸡飞狗跳嘛。换句话说，他们除了对时间有期待，他们对结果也有期待。感谢上帝，在22节你就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这两个姐妹，他们倚靠主的灵性渐渐地展露出来。在他们遇到这一件很艰难的事， 他说，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意思是什么？我弟已经死了四天了，你早一点来他可能就不会死，那现在你来了， Do something， 祷告吧。祷告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反正你祷告什么就是什么，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我相信马大知道耶稣爱他，对吗？当一个家属无助的时候，求靠耶稣，靠什么？主啊，不公平，主啊，没道理，是不是这样？你为什么把他带走？为什么不把我带走？哎，这句话不要讲，这个都是什么血气？因为上帝要带走谁，也不是你说了算。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过这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马大在这里彰显了一个学习用信心来回应这位他看起来还不怎么够爱他的主，这样懂吗？好吧，你祷告吧，你求什么就是什么。你知道耶稣祷告了吗？你知道耶稣祷告了什么吗？我知道耶稣祷告了。四十一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什么听我。还没有完，四十二节，我也知道你常听我。常这个字英文翻成 always， 中文我觉得翻成一直会更好。我也知道你一直听我，如果你一直听我，就代表我一直在祷告，对吗？那如果祷告一直听我的祷告，后来他就说，拉撒路你给我出来，结果拉撒路真的出来了。请问你，他感谢父上帝听他的祷告，一直听他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内容会是什么？一定跟拉撒路出来有关系，对吗？所以我们回到二十三节，当二十二节马大说，你现在祷告不管求什么，上帝会听你。二十三节，这是我觉得耶稣真正祷告的内容。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换句话说，耶稣为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祷告，不需要你提醒他。有人说他为什么待那个两天呢？因为那两天要干什么呢？就等他死啊。还有这样的主吗？你不是爱他们吗？有人说这两天就在开始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或者是睡了把他叫醒祷告。上帝听他的祷告，上帝一直听他的祷告。所以我觉得主耶稣为拉撒路祷告的内容是，你的弟兄必然复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多么大多稀奇的事情。这件事情让我看见我们最难面对的事情，其实在上帝看是一个最怎么讲，我们用圣经的原话来看嘛，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什么欢喜。我不觉得他在这里是幸灾乐祸。耶稣欢喜什么？弟兄姐妹，耶稣为拉撒路祷告，拉撒路可以复活，然后他继续带着拉撒路做见证，一直走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当这件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你觉得谁会喜乐？谁该喜乐？弟兄姐妹，喜乐真正的源头不是我的苦没有了，不是我的病好了，不是我不会面对死亡而已。真正喜乐的泉源是什么？是我的苦、我的病，甚至我的死，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而且一定会走到，而且那个目的是带给我这个地上没有的喜乐。哇，这个对我来讲很结实， 你觉得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每次我到医院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常常是不知道怎么祷告，原因是什么？我希望他好，那通常我去了以后都没好，不是我让他没好，是人会不会好真的不知道。很多人说上帝不是有大能吗？你讲的对，上帝有大能，但是不归我管。那么归我管的永远是小能，这样懂吗？那么当他的大能真正打开的时候，其实超过我现在能够想象的。因此我们就看到33节，你知道姐姐是用信心来回应耶稣，耶稣也用信心回应他，等着吧，你相信我，我为你的弟弟祷告，他就会复活。可是33节，玛利亚这个姐姐却是一直以泪洗面，真的是手足情深。耶稣在旁边看到玛利亚哭，这个她就是玛利亚，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很重要哦，圣经讲到这里一起来哭的人，这些人好像都会跟着玛利亚哭，好像都没有讲跟马大一起哭。马大在从头到尾好像也没有再哭过。你告诉我，哭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33节，耶稣看到他们哭，哭当然是一种悲伤，失去自己的挚爱。可是圣经在这里描绘了耶稣基督看到大家哭成一团的时候，他里面的感受和反应。他说耶稣就心里悲叹，又深又愁。悲叹这个字，所有合适的希腊文的翻译，这个字应该是翻成生气，很怪吧？你告诉我，生气跟悲叹差多少？啊，有的时候差蛮多的哦。但是这个字确确实实，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心中有一种气愤，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可是为什么又变成这样？就很气嘛，会不会？好，到了第38节，等到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又心里悲叹。所以圣经讲了两次他心中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来的气愤。34节，他就问你们把他放哪里？35节，耶稣哭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顺着33节、34节读过来，耶稣哭了，我们很容易理解为罗马书12章与哀哭的人同哭，对吗？其实这是一种彼此的关爱，彼此一种情谊的流露。可是你不要忘了，19节有好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安慰他们为着拉撒路的缘故。可见的这个眼泪的背后，就犹太人来讲是安慰，对吗？就玛利亚来讲是一种悲伤，这都是人情感很自然的流露。可是耶稣哭就哭嘛，干嘛要生气呢？人家家里已经不容易了，你还在这里捣蛋，来你来乱呢，哦，你好像把这里弄得更不好收拾。所以有人说耶稣在这里不合适生气，所以就把它翻译成悲叹，这样懂吗？所以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字用另外一个意思来表达。可是我在猜想， 各位看，当耶稣哭了，我相信耶稣爱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的眼泪里面有爱，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耶稣的爱跟我们的爱究竟是不同，对吗？耶稣的爱跟玛利亚、马大对弟弟的爱究竟还是不同，对吗？耶稣的爱跟犹太人的眼泪究竟还是不同。那哪里不同？36节，犹太人看到耶稣哭，就说：你看他爱这个人何等恳切。所以犹太人从耶稣的眼泪里面看见耶稣对拉撒路的爱，对吗？你注意看36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不是你们看，你看，你是谁？玛利亚，对吗？玛利亚，你看，你看他多么爱你的弟弟。弟兄姐妹，眼泪是爱的一种很真情的流露，感谢主。37节，可是我要告诉你，眼泪还有别的解释。旁边还有一起来哭的人，看到耶稣哭了，就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听了这个话有点哦，因为这个话如果往负面解释，卖 gay 啊啦，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就让他不要死啊，你都让他死了，你又没有来，来了在那边又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就只会哭啊，哭都不行哦，哭还要挨骂。但我告诉各位，我的解释是这些人心情啊都太绷得太紧了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眼泪会有不同的解释。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嘲讽耶稣，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为什么老是事后来弥补，为什么不事先做一点什么事呢？弟兄姐妹，爱会被误解，对吗？特别是为了神荣耀彰显的爱，更容易被误解。即便是这样，耶稣只是在他的里面心中有一个气愤。我觉得他气愤的第一个就是他要面对三次不死。第一次是在22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然不死。接着玛利亚在32节见到耶稣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接着这些犹太人看到耶稣哭了，说：如果你真的有能力，你怎么让他死？你为什么可以不让他不死呢？换句话说，这一群周遭的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期待是什么？不要死。如果我是耶稣，我这个时候真的要开始生气了，对吗？对吗？可是你也不能真正发出来，对吗？因为你事情还没做完，人家还没看懂，不知道你在唱什么戏，你只好一个人生闷气了。其实我在猜，他心中有一个不平，是为什么你们都不明白要去追求那个短暂的，而没有看到我要赐给你们那个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复活的生命其实是让我们睡着把我们叫醒。很多的神学家都描述死跟生其实是两扇门，第一扇门我们就被人带进来了，钥匙不在我们这里；第二扇门我们也没有钥匙，就被人什么送出去了。弟兄姐妹，重点是那一扇门之前跟那一扇门之后，你知不知道死这扇门当你被主打开，它会在哪里，会往哪里去？如果我们不像这三个人被耶稣所爱，这个门打开就是黑暗，无尽的黑暗。弟兄姐妹， 要不要信耶稣，其实不是在比今生的荣辱，不是在你的亲人是否健康发达而已，他真正在乎的是最后那一扇门打开的时候往哪里去。耶稣他心里难过，心里气愤，因为为什么你们不能再用信心看得远一点。接着他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就跟耶稣说，他的尸体想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意思是说，要不要打开？要不要打开？不要打开，因为打开味道会很重啊。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边神的荣耀很显然就是拉撒路死了，然后呢复活了。你注意看这个顺序，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 Believing is seeing、这是奥古斯丁的名句。可是你可以看到周边的犹太人，当耶稣把拉撒路从坟墓里叫出来，44节，那死人就出来了。耶稣对他们说，把他的布解开叫他走。45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他们是看见然后呢相信。前面他教导马大说，你若信就必什么看见。我不知道你看见或看不见，但是你一定要什么信，对吗？所以到了约翰福音要结尾的时候，各位知道多马去摸耶稣的肋旁，耶稣说，你应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哭，耶稣哭了，耶稣的哭里面有爱，耶稣的哭里面有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更好的。我求上帝一件事情，在我离开世界以前预备好自己，把那个门很高兴的打开。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我们不过是人，是一个会病会苦会遭遇艰难的人，我们会伤心，我们会流泪，或者我们自己，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我们的朋友，主啊，都不容易。我们的眼泪常常无法控制，可是上帝，求你的眼泪能够安慰我们的忧伤，也求你的眼泪把我们引导到那个信心的眼目，行在光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